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
你爸妈有没有希望你考公务员或者国企？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也非常好啊，我觉得这是绝大多数中国父母对我们这一代子女的一个期待啊，包括我爸也是。当时因为大家不知道我上不是北大嘛，在本科的时候，北大在往往在中国父母的眼中就是我好像进了北大，尤其我在文科院系读书，历史系和中文系，他们都希望我好像哎呀赶紧毕业了之后第一年就能进什么中组部啊、财政部啊、外交部啊什么这种部委是吧，工作是吧，然后成为吃皇粮的人，然后我爸就可以说我儿子在我家在北京有人是吧，这种感觉。包括就可能进一些垄断国企啊，什么五矿啊、中石油、中石化啊什么这些，其实在北大当时也是很火的。但是其实我从一开始我自己的个性就不适合。其实我还很记得有一次我爸去啊北大跟我一起散步，我就给他也不叫摊牌吧，但是讲讲我自己的真实想法。首先我觉得这些地方没有任何创造力，而且非常压抑年轻的创造力。年轻人在里面的唯一价值就是听话，以及啊当一颗螺丝钉，以及当一颗没有任何价值的执行的工具，我觉得非常扼杀创造力，非常扼杀你的青春。然后它可能给你的是一种貌似的稳定，就比如说你一个月领5000块钱，然后可能给你一个日后可能会封房的承诺。其实我相信很多，即便在中石油、中石化、外交部工作的人，在北京也不是说分房就分房的吧，这肯定不是的，给一些虚无缥缈的福利吧，啊，以及可能不会被辞退的这种。首先我根本就不相信不会被辞退，因为啊，中国90年代已经玩过一次国企大裁员了是吧，可以看多少当年在毛泽东时代那拿的才叫铁饭碗吧，那比现在还铁吧，那时候已经不叫铁饭碗了，我就叫钢饭碗吧，那到90年代都被砸了呀，是吧，你还有什么资格相信现在的铁饭碗是铁饭碗呢？这是其一。其二，我觉得在北京只要稍微有能力一些的年轻人，包括那些所有考入中石化、中石油和进各大部委的年轻人，只要稍微努力一点，我觉得我操，你拿了5000工资还会被炒，也是够奇葩了。因为那些人进入的也都同龄人中相当优秀的呀，我觉得以他们的能力，你在市场上其实是值一万的呀。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值一万，然后别人给你发了5000，你还感恩戴德说呀，你居然给我发了5000，没有把我炒掉，我是多么感恩戴德，是吧？我觉得这些有点，也过度妄自菲薄了。其实你根本就没有这么差呀，你在一个正常市场上值的价格也要远远超过这些东西，这是其二。其三，你像它一是没有稳定性，我觉得；第二，那个稳定性建立在如此低薪的基础上也没有什么好处；第三，我觉得就是在这些各大部委工作，除了多一个光环，其实对能力是帮助是零。其实平常做的事情我觉得要比远远比这种进创业公司、进互联网公司学到的要少得多得多。而且这种情况可能在毕业我觉得2到3年就会变得非常明显了。其实很多人他就会为他这个选择付出很大的代价了。所以我是绝对不推荐任何人进公务员和国企的。而且我们父母他们去就是指望我们考公务员和国企，只是建立在他们那一代人的这个，我们这样讲叫英文叫 stereotype， 就是一种刻板印象嘛，啊，一种固定路径啊所导致的一种观念上的陷阱。
跟父母大吵过吗？因为什么？
我跟父母啊还是有一段时间关系其实闹得很僵的，其实就是其实现在讲很逗啊。其实我跟父母大吵过，大概是大三大四快去美国的时候。绝大多数人跟父母大吵过可能是青春期叛逆吧，但是我的这个青春期可能来的有点晚啊。我跟父母可能关系最闹得最僵可能是2012年的时候，其实原因也很简单，那个时候主要是在美国很穷啊，经济压力太大受不了，自己又从事那种特别穷的职业，比方说创业之类的是吧，当时经济压力真是非常大。然后在这种经济压力情况下呢，跟父母的关系就开始有些恶化。然后包括我父母当时其实也不太理解我出国读书啊，其实一开始觉得花很多钱，当时在美国读书很贵的，一年花30万，父母觉得这30万不如存钱买房啊，干点别的。所以这个你看也是我典型一个矛盾冲突吧，我当时希望这30万去提升我自己啊，至少在我自己看来出国对我是有提升的。 但是我父母认为其实买房更好啊，在他们看来，包括就是这些，其实跟我今天讲的前面已经也答了很多问题了，这些和传统，所以我觉得我跟父母的这观念的差别，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传统观念和我自己这种比较前卫和这种现代的观念的一种冲突啊，吵得最厉害的有一段时间，甚至就我父母断绝了所有给我的经济资助吧，在国外是活得相当惨啊。然后，但是现在呢，现在回过头来想起来，首先一，我觉得我父母其实慢慢被我改变了啊，他们其实现在很赞同我的很多观点了。但是同时，我觉得这种改变其实并不需要付出伤害感情的代价，以及付出啊，比如说甚至断绝这种经济的这种代价，当然，断绝经济本来就是我吃亏啊，就是首先我觉得没有必要付出这种代价，而且这个感情上对大家都是伤害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回头想起来，我觉得我自己想法并没有错，但是我可能会采取一种更加 gentle 的方式去 handle 这个问题。
现在跟父母关系如何？
啊，现在我觉得当然是跟父母关系非常好了，一方面他现在很认同我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很惊讶，他们原先以为我会成为一个教授，或者去考国际公务员之类的。当然，其实我一直都不是这样，但是这是他们的期待。但是后来我成了一个可能是居无定所，甚至在北京现在也没有户口，黑户创业的这么一个人啊。其实当时在美国也是黑户创业，当时在美国拿，美国是不允许就是拿 F1 签证的人工作的，所以就是其实在美国当时创业也是黑户创业的，成了一个 illegal 创业的人，这个。但他们也很支持我啊，包括很支持我的梦想，所以我这个还是很感恩的。而且就像我前面答那个问题里面说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跟父母的冲突，我从来其实本质上都没有错啊，因为我至今也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以及我觉得中国恰恰会是因为持有我这样的想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个国家才能真正进步和发展。但是我觉得我 handle 问题的方式，有种程度就是跟父母大吵，那是错误的。可以采取一种更加 gentle、更加理性、更加和解和妥协的方式，来慢慢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是我觉得后来要改进一些的地方。
我知道中国大城市生活好艰难，要不要回家乡？
中国大城市生活，其实我觉得啊，一点都不艰难。我觉得这是被那些傻逼导演给炒作的结果。那些导演呢，经常。因为导演都在北上广小城市根本就没有导演嘛，因为小城市根本就没有娱乐工业，哥们儿，是吧？小城市是没有工业，大家也知道，就我们国家其实，就一个城市，我们评价一个城市，它发展的繁荣程度，就是看这个城市第三产业，当然娱乐产业是最著名的第三产业嘛，对吧？小城市是只有工业和农业的呀，连第三产业都没有，所以能拍电影的人就只有在大城市。其实就是北京，啊，上海都很少。中国娱乐业就基本就北京，然后北京这帮导演呢，哎呀，就是为了渲染吧，就经常什么拍些什么北漂题材。你也知道，这个世界上这个人妖，这个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妖狗才是新闻，是吧？活得好不是新闻，活得惨才是新闻呐，对吧？所以就大量拍摄什么这种北漂活得惨这种，给人一种在大城市活得很艰难的假象。我觉得真的是假象。我瞬间不是说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也没钱过呀。我就算一个月拿1000块钱，那个时候我爸资助我在北京生活的时候，虽然的确活得挺惨的，但我觉得也没有想象中的活得那么惨了。那至少一饭能吃饱啊，对吧？然后人也有点梦，有点盼头，是吧？当然压力还是挺大的啊，因为奋斗的压力。但是我也觉得也不至于说很艰难，就是所以呢，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有劳动力能力的年轻人，始终肯定是会被大城市需要的。我觉得大城市之所以叫大城市，就是它每天创造的工作要远远大于这个城市的人口。你像这样，包括我们陪我这样的公司，即便我们可能有时候啊现金流也不是那么宽裕，其实我们始终也是很欢迎年轻人来我们公司工作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更别说我们如果活得比较好的时候，是吧？那就更是很需要招聘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只要具有劳动力的年轻人，甚至不需要怎么读书，稍微会点互联网，在大城市都是被需要的。所以，他 不会在大城市活得艰难，我个人认为，反而回到乡下，尤其中国，那你妈你是进入地狱了，我告诉你，因为那些地方只有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这些东西都不怎么需要年轻人，尤其管理岗位啊，它是高度凝固的一个产业业态，就算需要年轻人，只需要你的纯出卖体力，比如组装零件什么的，这那你就更基本没价值，你都比不上机器呢。稍微对 idea 对创意对这些年轻人的冲劲拼劲这些东西有一定需求的全都在大城市，所以我觉得大城市是属于年轻人的城市，再苦再累也要支撑下来，因为我靠你回去家乡的已经不叫再苦再累了，那地狱直接就他妈葬送了，我靠有多少年轻人回去以为是不是啊？好像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安稳的过一生，两天半你拿着一两千的工资，那对风险防范能力也很差呀，稍微出点问题那就万劫不复，而且那个时候你由于年龄很大了也再也没有回大城市的希望了，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在大城市是首选啊，而且一定要不要离开大城市。
陪我
APP 是个什么东西啊，那个可以讲一讲，陪我 APP 其实也是我和我小伙伴们大家一起做的一个移动互联网的项目，其实这个移动互联网的项目呢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因为它是一个声控声优社区大家可以所有人进来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举个例子，就比方说你进入我们这个 APP 在任何一台手机现在只要大家有手机就可以下载点击进去呢，我们可以保证你在10秒钟之内就可以匹配到一个陌生的异性小伙伴陪你聊天同时里面也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声优，当然也有老司机开车就是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是吧，然后再表演一些节目，然后大家可以进来点进去听如果你觉得好的话你也可以打赏其实是当下非常出名的直播啦，其实所以这个 APP 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好玩的，而且也在践行着我们自己对于移动互联网的判断和这个旅程，也包括我们现在这公司其实就是一个在由一个90后群体所组成的员工所组成的公司，其实我们的公司绝大多数就是没有北京户口，在北京也没房没车是吧，然后其实在北京从事移动互联网行业的一群年轻人，其实陪我 APP 本身我觉得就象征着我在讲的90后财富自由革命之路的一群年轻人的方式方法我们放弃了在北京的户口车房以及这些想法，而在移动互联网的行业中奋斗，其实这我觉得就是一个奋斗的缩影。今年我们的目标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陪我 APP 好好做，然后能在我们中国的新三板上市，然后能够让我们更多的粉丝可以真正买到陪我的股票这个是我们今年其实奋斗的目标。
你的10年目标是什么？
我的其实10年目标呢，讲一讲其实跟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很有关系了。我其实自己从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我在这10年中能够做很多事情去影响中国当代年轻人的精神成长呢。我觉得一代人中有没有人能够影响大家的精神成长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一点上我其实是很感恩韩寒的就我觉得如果不是韩寒那一代人如此具有叛逆的情绪以及在很多地方的反抗我当时在惠州一个中国很普通的一个城市，是一个小城青年，如果没有韩寒我不会获得那么多鼓励，我也不会把我很多真正认为自己是对的观念坚持到现在，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时代偶像，有一个也不叫时代偶像吧，就有一个人单纯的在社会中固执的去坚持一些他认为是对的东西，并且带给和他想法类似的人以鼓励，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这个十年吧，我就希望自己能成为能像韩寒当年帮助我一样去帮助别的年轻人，去帮助大家树立一种正确的三观，并且面对残酷的生活去坚持它，其实这是我这10年的一个目标。
接下来你将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话？
其实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这也是我在柳传志的那个联想之星，有柳传志老师也开了个学校叫联想之星，我在那上课，他重点跟我们讲的叫复盘我希望这一年中，这一年时间其实很短的，其实一年时间很短，希望大家从听我们节目第一期起呢就 首先一想想我们东西讲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我觉得我们东西讲的真正有道理呢，就照着我们说的去做，然后每过一段时间进行一个复盘，然后也欢迎大家这个把这个复盘到我的新浪微博去给我留言，说一说，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复盘。然后在一年的时间之后，我们复盘去看一看自己的以前的过去以及现在，想一想我们到底有多大的改变，想一想，我们想想我们这些做的决策到底是不是对的，然后把这些复盘分享出来啊，让我与你一起去见证你自己在这一年的成长，包括一年见证我们在陪我公司包括我个人的成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甚至我觉得我们希望这个陪伴可以有10年、5年、10年，是吧？甚至更长时间，来，我们去真正去见证一代人究竟能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是我非常一想到就会觉得非常激动的事情。哼，我个人觉得呢，怎么说呢？其实我以前大学啊，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是长得很帅的人，可能是因为我大学那个时候太邋遢了吧。创业之后，有人说过我比较帅，对吧？我就。陈述一下事实吧。更多精彩内容，请订阅喜马拉雅 FM 的《财富自由革命之路》，让我们即刻启程。